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正试图制造一台电动跑车，本来计划好的售价是$50,000。
嗯，听起来是个挺合理的价位。
对，但结果呢，最后算账的时候发现，每一台的制造成本居然一路飙升到了$140,000，就是你每卖一辆车都在疯狂的往里贴钱，
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啊。
确实，那你再换个画面，想象一个发誓要征服火星的顶尖航天团队，
应该是在极其高科技的无尘室里工作吧？
错。因为穷得连铺150码水泥路的钱都没有，他们只能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弄几块破木头胶合板垫在泥地里，靠工程师们的人力把火箭一点点地滚向发射台。
哇，这反差也太大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导游。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两个极其荒谬但又无比真实的画面，其实都发生在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期的两家初创公司里。
没错，就是2004年到2008年间的特斯拉和 SpaceX。
哎，而且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任务非常明确，咱们不聊首富的那些光环，也不聊什么八卦，我们要极其硬核的去拆解一个商业焦点，
也就是我们要看看马斯克当年到底是怎么从一个极度依赖外包的泥潭里挣扎出来，然后把 SpaceX 那种近乎疯狂的内部制造经验强行注入到特斯拉的基因里的。
换句话说，通过今天这些故事，你会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那些最具破坏性的创新，其实从来都不是在图纸上画个酷炫的设计图就完事儿了。
对，关键在于你要制造出能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建立那套垂直整合的系统。
没错。那为了理解特斯拉后来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制造环节都死死攥在自己手里，咱们得先看看他们一开始完全相反的做法，
也就是所谓的完全外包策略。
对，在特斯拉刚起步的阶段，最初的创始人马丁·艾伯哈德，他其实采取了当时汽车行业非常普遍的玩法，就是极度依赖外包。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吧，大车企自己亲手制造的零件比例已经大幅下降了。艾伯哈德当时的算盘打得很精的。
他是怎么打算的？
他的想法是为了省钱和图快嘛，咱们直接在亚洲采购现成的电池，然后去英国找那个精品跑车制造商，也就是路特斯，
借用他们的底盘和车身，对吧？
对，直接用现成的，然后再装上另一家公司 AC Propulsion 的传动系统。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到处买电脑配件，然后自己攒一台电脑一样。
听起来没毛病啊。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这套全球化分工的方案很完美。你看现在的苹果公司，他们把几乎所有的硬件制造都外包了，不仅效率高，而且极其赚钱。
确实是这样。
既然外包对苹果来说是一座金矿，那为什么在特斯拉早期这种模式反而差点把公司搞死呢？
这里面的核心差异在于一个词，叫做设计的冻结状态。
设计的冻结状态怎么解释？
你想啊，苹果把生产线交给外部代工厂的时候， iPhone 的设计是不是已经彻底定型了？
对，几毫米的刀角都不会再改了，直接标准化量产。
没错，但早期的特斯拉根本做不到这点啊。特别是当马斯克作为主要投资人和董事长深度介入之后，你要知道他对产品是有那种近乎偏执的诀求的。
就是他每天都会对这台正在组装的原型车提出一堆新的修改意见。
对，而外包模式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无休止的依赖。
我记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车门门槛的修改，简直绝了。
哈哈，那个真的很夸张。马斯克身高1.88米嘛，他当时发现坐进这台用路特斯底盘拼出来的跑车，感觉就像在练柔术一样别扭。
他当时直接质问团队说，如果一个男的开着车去约会，女方穿着裙子，怎么可能优雅地坐进这辆车里？
所以他非常强硬地下令，必须把车门的门槛降低3英寸。
等等，听众可能会觉得，不就是降低3英寸吗？方便上下车而已，这算什么大事儿？
这站起来微不足道，对吧？但这3英寸直接把路特斯原本的底层架构给摧毁了。
为什么呀？
从工程力学的角度来看，跑车的底盘它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受力网络。如果你把侧面的门槛硬生生削掉3英寸，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受力结构变了。
完全变了。 一旦发生侧面的梯形碰撞，原本应该由底盘框架吸收那股巨大冲击力，会直接越过框架，狠狠地砸进驾驶员的肋骨里。
哇哦，也就是说，路特斯原本花了大价钱做完的碰撞测试认证，瞬间就成了一张废纸啊！
彻底作废。他们必须从零开始重新设计受力结构，重新做碰撞测试。仅仅是为了这三英寸的门槛改动，特斯拉就额外烧掉了整整200万美元。
天哪，200万美元就买个门槛儿？
还不止呢。马斯克觉得路特斯原本的那个车灯像虫子眼睛，毫无美感，要求去掉大灯灯罩，
把车灯改成美丽的眼睛，对吧？
对。他还觉得原来的玻璃纤维车身不行，必须全部换成更坚固、更轻巧，但也极度难加工的碳纤维。
这听起来啊，就像是你为了省事儿买了一件均码的现成西装，
嗯哼，
拿回家之后，你非逼着裁缝把袖子换成顶级丝绸，然后把领口挖低，最后还要重新剪裁腰身，结果最后裁缝收你的修改费比你直接去定做一套高级西装还要贵得多。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但更致命的其实还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
是供应链断裂。你像你把底盘改了，材质全换了，原来路特斯配套的那套成熟供应链特斯拉还能用吗？
肯定用不上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自己跑出去，为这台像科学怪人一样拼凑出来的跑车重新找几百个新零件的供应商。
这简直就是在自杀。既然外包本来是为了省事，他这种魔改完全违背了初衷啊。
对，这就凸显了外包模式和马斯克追求质极产品之间的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明白。而就在特斯拉的汽车高管们坐在硅谷宽敞的办公室里，为了这些外包扯皮和成本超支焦头烂额的时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没错，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也就是 SpaceX， 正在太平洋的荒岛上实践着一套完全相反的生存哲学。
就是在夸加林环礁的奥梅赖克岛上，当时环境特别恶劣，
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用胶合板滚火箭那个事儿。
对，为了省钱嘛，他们不修路。这种在恶劣环境下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简直硬核到可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工程师二坦的故事。
哦，那个真的很疯狂。当时在发射前，他发现有个电容器电压不匹配。
要是在传统的航空航天企业，这事会怎么处理？
那肯定是走采购审批流程啊，层层打报告，每个几星期根本下不来。但在荒岛上，这哥们儿直接来了个特种兵行动。他在40个小时内跨越了半个地球，人肉去运送零件。
没人帮他跑物流，全靠自己协调加州的实习生买零件，然后在机场碰头换零件。最后，马斯克用私人飞机再把他们来回岛上。
没有任何废话，发现问题直接干。当这种 SpaceX 的凡事自己动手的作风撞上特斯拉那边缓慢的外包依赖症时，马斯克的反应可想而知。
他完全受不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特斯拉的 CEO 埃普哈德跟他抱怨说碳纤维车身成本太高，外面供应商搞不定的时候，
马斯克发了一封火药味十足的邮件。我太喜欢这封邮件了。他直接在里面说，老兄，如果你买一个我们在 SpaceX 用的那种软烤箱，你一年至少能做500辆车的车身面板。
对对对。
他还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很难，他们就是在扯淡。你在自己家烤箱里都能做高质量的复合材料。
很多听众可能听到这有点懵啊，啥叫软烤箱？怎么还能在家里烤碳纤维？
是啊，听着像是个厨房黑科技。
其实就是 SpaceX 用的一种真空带压成型技术，你把那些预先进的树脂的碳纤维布铺好，然后套进一个大塑料袋里，
也就是所谓的软外壳。
没错，然后你把袋子里的空气抽干，利用外面的大气压把碳纤维压得死死的，排出气泡，最后再给它提供一个均匀的温度，也就是烤箱的作用，让树脂固化就成型了。
所以马斯克的意思是，别被供应商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技术壁垒。
对，
只要你掌握了底层的工程原理，这东西并没有那么神秘， 我们完全可以在内部搞定。
其实这一刻非常有象征意义。
怎么说？
这是马斯克第一次试图用 SpaceX 那套打破常规，凡是自己造的思维，去降维打击传统汽车行业的潜规则。
这种翻差真的太强烈了。一边是吹着海风吃着土耳其炖肉，啥都敢自己动手造的荒岛求生团队，另一边是坐在办公室里连个仪表盘都要等供应商报价的西装高管。
难怪马斯克要把 SpaceX 的作风强行带到特斯拉去，因为当时特斯拉的供应链已经濒临困危了。
到底有多困危？听说为了查清楚到底亏了多少钱，马斯克专门派了一支特种部队去整顿特斯拉。
没错，他请了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和提姆·沃特金斯来帮忙，这两人特别擅长在车间里抓问题。
结果沃特金斯去了一查，发现了一个极其离谱的事情，这家公司居然连最基本的物料清单都没有。
也就是说，他们压根不知道造一辆车到底用了哪些零件，更不知道每个零件究竟花了多少钱，这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而且更荒谬的是他们的跨国物流。我给你理一理当时特斯拉电池包的奇幻漂流啊。
你说。
首先，电池的电芯是在日本制造的。
嗯。
然后这些电芯被装上船，运到了泰国丛林里的一个，你敢信吗？一个以前做烧烤架的工厂里。
哈，前烧烤架工厂。
在那里组装成电池包，接着再把电池包海运到英国的路特斯工厂，装进跑车的底盘里。
这还没完呢。
对，最后这辆半成品车还要穿过大西洋，排队过巴拿马运河，一路飘回加州做总装。
这一整个大循环下来整整需要9个月的时间。
9个月，这现金流得多吃紧呐。
极其吃紧。沃特金斯当时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词来形容这种供应链，叫被群鸭活活啄死。
被鸭子啄死。
对呀，你想，每一笔海运费，每一次关税，每一个中间商赚的差价，就像鸭子一样一口一口的把特斯拉仅存的那点钱给啄光了。过度外包不仅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对成本的控制，
更是丧失了制造速度和快速移带的能力。等你绕地球一圈把车造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最终的财务灾难就是，原本定价10万美元的车，算上这些隐形成本，造价高达14万。
每卖一辆亏4万，也难怪到了2008年，特斯拉差点直接破产。
这就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了。供应链的彻底崩溃，让马斯克抛弃了所有幻想。
当时特斯拉的临时 CEO 迈克尔·马克思还给了个建议，说要不咱们找个经验丰富的传统车企来代工组装吧。
马斯克一听当场发飙了，说是他听过最愚蠢的事情。
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因为他明白，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把制造的命脉攥在自己手里。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构想出了后来那种极其庞大的超级工厂的愿景。
就是原材料从工厂这头拉进去，一辆完整的汽车直接从那头开出来。
没错，就是最终最极端的全面垂直整合。
而让他对这种内部控制权深信不疑的，其实还是 SpaceX 那边给他的底气。咱们还得回到2008年的 SpaceX， 那也是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那次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当时 SpaceX 已经连续炸了3枚火箭，如果第4次发射再失败，公司直接就关门打击了。
他们为了赶在6个星期的窗口期内完成发射，居然租了一架军用的 C-17 运输机，要把火箭直接空运到那个荒岛上。
结果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出大事了。
对，因为货舱里气压变化的问题，那枚造价高昂的火箭外壳在机舱里直接被挤瘪了。
就跟被踩了一脚的可乐罐一样。
这时候工程师的反应绝了，他们没有等什么落地救援，而是直接在半空中掏出随身的折叠刀，疯狂割开火箭外面的包装薄膜施救。
太生猛了。等到了岛上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更严峻。发射主管说，如果按照正常的官僚质检流程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挡板，至少需要5个星期。
但是时间根本不允许啊。
所以马斯克直接下令，废除所有的繁琐审批，咱们自己动手修。
结果就在那个大荒岛上，旁边还有巨大的椰子蟹爬来爬去盯着他们。
哈哈，很有画面感。
这些工程师们仅仅用了5天时间，就在内部完成了所有的修复工作，并且最终成功发射。
5个星期缩短到5天。这件事向马斯克证明了一个真理：当你手握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你的工程师、你的工具、你的材料全在你自己手里的时候，你才能创造奇迹。
垂直整合的威力就在这里啊。也就是在那之后，马斯克决定亲自担任特斯拉的 CEO， 他不能再让两个人来抢方向盘了，他必须自己亲手建立那个制造机器的机器。
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旅程，从特斯拉早期的那个外包灾难，底盘魔改赔了200万，到后来离谱的谈烧烤架电池工厂，再对比 SpaceX 在荒岛上的硬核内部自研，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垂直整合不仅是一种降本增效的手段，它更是对底层制造流程的一次彻底重构。
没错，
所以这对于正在收听本期节目的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诗词考点。
比如呢？
比如当你正在推进一个重要项目或者创建的时候，你是在盲目地拼凑别人提供给你的零件和接口呢，还是真正掌握了属于你自己的物料清单？
这点太关键了。如果你过度依赖外部的流程，你可能真的会像早期的特斯拉一样，被群压活活啄死，失去快速迭代的能力。
对，不过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还想抛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你看啊，马斯克当年是因为受够了庞大迟缓的传统供应链，采用极致的垂直整合，杀出了一条血路。
嗯，拯救了公司。
但是随着现在的特斯拉和 SpaceX 成长为拥有几万名员工、业务遍布全球的巨无霸，
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那种曾经拯救过他们的绝对控制权和凡是自己造的模式，会不会在某一天反而让他们成为一种信息茧房？会不会让他们慢慢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臃肿且僵化的官僚机构呢？
恐龙少年终成恶龙，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拷问。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寻找答案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咱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